好，欢迎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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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好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好，我们打开68页。我们前面谈到这个，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若周若卧，世人不解我所说意。非故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，故名如来。好，那我们前面也有引到这个这个51页里面啊，我们讲说51页讲说如来者即是诸法如意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在这一谈就说如来，我们看到这个如来像啊，这个前面我们在谈到我们怎么去看如来啊。像我们这个佛教徒啊，我们都希望有个如来啊。前面不是谈过，当我们不但在追求如来的时候，反而离如来如远，离如来越来越远。好，那我们要不要追求如来？这里面就含着很多佛法在接引众生的一些善巧。好，如果我们说我们大家没有一个如来做目标，我们的心无法安住啊。的确如来也不是空空荡荡的哦，不是如来不存在哦。可是如来如果像我们这般存在，那如来又是怎么叫如来？所以这里面就很多我们必须要仔细来探讨。我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在闻法哈，并不会把很多的经典道理融在一块。如果我们要讲说，你看像《心经》里面讲无五蕴哈，照见五蕴皆空啊，那三世诸佛也是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不是？那说照见五蕴皆空就叫般若，那佛是依般若才得无上正等正觉。那你如果这样知道的话，那我现在来用五蕴相来看佛，是不是违背经典所说？是佛依般若才成就无上正等正觉。那什么叫般若？就是依般照见五蕴皆空。那我们现在请问一下，我们现在看佛是用什么看的？是不是依色受想行识？我有这些动作，有这些形象，佛能说这个法，佛能做这个分别，是不是这样来的？那这样一来不是矛盾了吗？所以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看佛？所以之前我们谈过经典讲说，见缘起即见法，见法见如来。那我们讲说，如果如来有来有去，我就问什么叫如来有来有去？请问来有来者还有来法？我们讲来的，你们今天来的对不对？有来的动作的这个人，还有一个动作这个法，来法还有来者，对不对？请问有没有来者？有没有？有啊，不然你们怎么来？可是真的有来者吗？我们要应看一个者，一个人叫做来者。这个来者是真的一个叫做来者的人。假如这个来者是一个存在的一个东西的话，他就一直来。你们这个应该要常听法以后就比较懂得这个道理。我们来者是什么？是相对待的来者。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来者？假如有一个绝对的来者，是不是就一直来？ 来的还一直来，不能停，因为如果他你们来的现在是来，你们刚才在来是来者，那现在是不是住者？待会下课是不是去者？你现在叫住者对不对？住在这里，那回去的时候叫去者，那来者有没有固定？没有嘛，来者是就你们还没来是来者嘛，你们从你那个位置移动叫来者。当这个事情完成的时候，有没有叫做来者的？没有，叫住者。当住的因缘散的时候，你们要回去的时候，相应带刚才的来住，现在叫去。啊，有没有刚才的来者是不见的？刚才的来者等你们要回去的时候改为去者。所以来者去者有没有固定的来者去者？没有，只是在某些状况里面产生出来的一个定义。有没有定法？没有。有定法的话，你们会怎么一直来，来到这里也一直来，不用我就想你停下来，你不要再动。他说我是来一直来，那就在广场一直闹，我是来来个没完没了，因为你是来者有来法。所以在经典里面讲，来者来法是相因带而成。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来者来法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就因为来者来法没有固定，当你回去的时候，我才可以讲你叫去者去法，对不对？我这来者不能变叫去者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来者去者有没有定法？没有定法。既是无定法，内在的来者里面有一个固定的来者吗？没有，叫众缘法。只有众生在这种分别当中执着有一个来去，中间有没有真的找到一个有一个叫做来者的东西？你看啊，这个动作叫来法，以这个来法发生在某一个人身上叫来者。只是我们把来者分开，它就有五蕴，五蕴再猜到最后有没有真实法？没有。那我们要讲说，我们就要破那个对真实法的执着，破真实法的执着。那佛是怎么样？佛是因为照见五蕴皆空才叫佛。佛有没有消失不见的？但佛不是消失不见的，因为我们必须要很仔细思考。你如果光这样听，你们有时候还不容易真正体会，所以很多佛法还是要静下来思考。比如说佛有没有消失掉了？佛没消失掉，但难道佛就是无蕴吗？也不是。就像你看我们现在从小到大有嘛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有有没有固定？有固定你就不会老了。你看我们还从小到大到老到死，死后呢？死后是不是没了？不是，死也不叫没有，死只是一种状态。那个状态有没有固定？没有。但对你来讲，相对于今生所拥有的不见的时候，你就起一个死，其实那是另外一个状态。所以人要么死绝掉，有没有死掉，死到全部断绝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还哀伤？因为你觉得你今生有所拥有的不见了。但你今生曾经真正拥有过吗？没有。就像你梦中里面被人夺去你的财产，会不会苦？会。为什么？梦中的你执着梦中的财产是真的你的，所以就会产生什么爱别离怨憎会的苦。但其实他有没有让你真正，你看我现在经常讲说，梦中你会觉得梦中的人夺去你的财产很苦，所以你在梦中里面不断的想要去报复，不断的想要把那个财产拿回来，对不对？拿回来舒服了，拿不回来充满怨恨。但其实最大的冤仇是谁？是那个没事干做那个梦的那一个，就是躺在床铺那一个。可是在你还在迷失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有所得，而这个有所得让你继续轮回，一直追逐，对不对？但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放下，这个放下变成是另外一个觉悟的人生。 所以当我们死的时候也是这样，我们死的时候会依于自己所认为有的东西啊，其实都不曾真正拥有过，那一路过来，然后到死的时候自己相对曾经前面的执着，而这个执着因为无常到了必须放下的时候，就产生什么，产生了那个割离的，包括这个身体也是你爱走的，所以当这个身体开始变坏的时候，你的心会起一个叫死的认知出来。所以有没有真的死，其实不要说真的死，连真的生都没有，但众生绝对不了解，所以这个很难懂，所以众生就在生生死死。你看我们自己死执着，别人也执着死，因为同样的业力，同样的烦恼，同样的无明，所以看到别人死也好难过。所以这一份的价值观也一直互相增长着我们对世间的爱着。那所以说我们对于要死我们会怕，所以我们追求生，那追求生就不断造作的时候，结果又是生生死死。是，所以梦中的那种爱别离求不得，也滋润了你下一个梦境，一个梦境接一个梦境，里面好辛苦，悲欢离合戏，怒哀乐，到最后原来是一场空。所以在梦中里面有没有来去，谁让你来去，你注意啊，你现在梦中你的来去是用什么因缘衬托出来，一个叫来，一个叫去，是不是相对待？在你做梦的时候，是不是有真的有一个来者，你的确认为有一个来者有去者。我昨天在梦里面，我在山里跑来跑去，找不出路来，类似这样。我昨天做梦去到哪里又回来，从没有一个来者，没有一个去者。但在你的众妄想和合当中，是不是有一个你认定的一个我来跟去？那因为有一个来去，也支撑了某些外在世间的东西认为为真，由外在世间的真也支撑了说的确我有来去。你看有金刚寺，有这么一个空间，所以待会我会进跟出，对不对？就像电影有没有进出，有，但其实都没有。那如来有没有真的来去？如来在看来去当中找不到实质的来跟去。所以如果说如来真有一法来去，那如来就不叫如来。为什么？如来是就像我们执着有来去，而不知道一切如梦幻泡影。如来如果我们要讲说一切诸法如一，所以如来亦真如实相所现出来，来有没有真来，去有没有真去，但众生亦妄想分别，有如是佛来，如是佛去。所以你看啊，佛怎么来怎么去，还不是跟着因为你的心来而去。所以呢，我们用来去生灭之心追求于如来视线，看到的最多是应化身。如果你知道无来无去，看到的是如来的什么报身法身。应化身随起因缘生灭，其实不离开报身法身，但众生随起因缘生生灭灭，所见佛也是应化之身啊。所以有的人要呢常见佛，应该是常相应法。所以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讲吗？大家与其这样啊，就是说听到很多佛法的功德，我们就开始求佛加持。但听了佛的功德以后，却只知道去寻求佛的加持，却不知道依佛教化，依教奉行，怎么样？应该如何照见无蕴解脱？好，所以与其你在这里求佛示现，你为什么不放下你的执着？你放下你的执着，不是更直接见佛吗？但众生愿意求佛，不愿意依佛教化而修。所以我是讲说，看到大家在很多的地方看到很多人到道场来进啊出啊出啊进啊，如来就说他们好崇拜我，但都不叫我，不照我的话做。他们是很崇拜了，可是都没照着做 啊，哎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好好修学佛法，那几个人能造的？哎哎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啊，没人。可是他因作如是观，反而是见佛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倒过来。所以怎么样？那我们说，那我们干脆就直接就不用做，我们就这样开始观，不是？其实不管你做任何境啊，都是从现实当中琢磨出那一份智慧，然后远离颠倒意识。即便修一切福，为了什么？也是增长那一份智慧。你如果坐在那空谈，啊，我常讲说，我们现在要起观念一下，观想一下，我要度化众生，然后开始观到好多众生，因为你突然在梦在观想境里面观想自己放大光明，照见所有众生，所以你观想境里面每个众生都被你这光明一照，哇，都解脱，所以你出来觉得我真慈悲，我应该好修。那修化下来了，哎，那个谁啊，你怎么把我这样啊？那刚才还很慈悲，现在就跟人家计较了。哎，刚才的观想慈悲有没有？有。但这个慈悲是这样观想，是还是个距离的？它在调罗身心，跟直接面对境是不大一样。所以我们以修饰无量心在调罗身心的下一步是什么？以这种观想禅定的修法，让身心柔软，那再过来当然是在境里面直接冲撞了。所以不说观想，不会说观想无用，但如果只光做观想，你有没有机会直接磨练到你自我的我执跟法执？是不是？那从直接境里面的冲撞里面，你会看到菩萨会很苦恼的哦。菩萨在这条修行路上，很多人就会挫折掉了。啊，有些菩萨是在这个修行当中，因为悲心强，因为种种因缘具足，他会试着找出一条既能圆满他的愿，却也不生苦恼的方法。所以我们讲说，菩萨因为大悲啊，一直进步。那众生的话，就会变质。这个悲心化解，悲心在做的时候要无所得啊，很困难，所以他的悲心久了以后就产生有所得，那有所得等于是又拉回原来的众生之见，从里面去滋润自己的烦恼心，懂吗？我们在修行当中修到最后，刚开始不要所执，不要执，不要执，不要执，结果走得很难走，结果到最后就必须要从所修当中怎么样去找回一点滋润，其实这时候已经是又退回去了。那最退回去，有的人是退回去也好，因为刚开始程度太高，所以他只要退回去，那退回去慢慢再上，其实是退了。但有的人在修的时候他不一样，他修到最后发现没路可走，很苦恼，因为他不断在修行佛法的时候不断冲击的是什么？自己的执着。修行要是不喜欢了，我觉得那可能会有问题，一定会有问题，一定会烦恼的。那所以说刚开始努力修的人，有的人就熬过去了，有的人完全退到世间法，有的人是退了一点世间法，让自己的心还得安定，所以变成夹杂的佛法世间法，这样慢慢走上来。那有些菩萨很勇猛的时候，就在这里千思万想到底怎么样利益众生而不落执着的时候，这样逼出了真正的智慧出来。所以修行这条你自己慢慢尝，你就知道。那有时候因为你缺少这个法的提醒的时候，修到最后就咚掉下去了，这时候其实已经退了，也就是说走到世间善法去了。好，那我们这样慢慢修的时候，会慢慢看到什么？其实佛法的修学啊，增长了你很大的智慧，你知道什么叫度，你也知道佛法对你的价值，从一个依赖佛的接引的人，到最后慢慢独立了，就变成所谓的智一直、法一直、莫一直。本来是啊，佛菩萨你加持我，哦，很虔诚拜啊求啊，有没有作用？有。但这个作用其实也是佛方便示现，但也是你在自我成长。 当你不断在以拜以期期待他人接引的时候，其实你有希望，有目标，有佛法，其实看似活在度里，也是你在自度。度到最后，你越来越有智慧，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的。你有发觉，就是说以前需要父母牵着手，现在长大了不需要了，除非大问题才跟父母讨论了，或者有些小问题自己解决了。为什么？能力增长，能力增长。好，然后到慢慢成熟，哇，成家立业，到最后人生智慧越通达，这时候就又另外一层的人生体会。他以前是需要父母，现在不需要父母，那自己成就事业，到最后连事业也不为挂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一路成长过来，也看到很多人生无常的真实相，所以他重新一直在这种过程当中定位出他人生的真实方向，会定位，因为他已经面临到很多变化了。这种一再而再出现的东西，能让他更清楚世间真相。这时候你发觉诸法如意是如来，也就是说我发觉就是原来佛法的感应，我如果以色身来见佛，反而不是真见佛，因为以色身见佛被色所转。我如果不执着色，不执着音声，反而很以什么佛法身相应。佛的加持才在这里时时不退的顾念着。我不是举一个例子吗？我们小时候那个房子围墙一围，我以前比较少围墙，所以我们跟别大家就通来通去。现在我们都会里面啊，时代越来越进步啊，结果大家就把房子啊围墙围起来一围，把外面都围掉了，那围住这一家，结果别的都不进来了。你围墙拆开就跟别人通，围墙如果不拆开，只通你这一家，其他家就跟你不通。当你执摄的时候，见不到佛更广大清净功德，以执摄执音声，反而不能见如来广大身。所以我们现在见的佛都是怎么样？就这种。如果你慢慢能慢慢学会照见摄法受想行识，这时候你看到的不是这个并塑造出来的，还要我们去亲，不亲它会脏的那个火，都还要靠我们去清理的火，那怎么依靠？那我说要不要佛像拿掉？不行，它在你现前需要。可是你慢慢以这个佛像来增长你内在的认智慧的时候，你再说就一步一，你就见这个佛像，见到的是他的法身。你以这个色相作为对佛的意念，变成是方便，从这佛法的意念当中增长你自己的智慧，这时候你就越能越看到什么真实佛法身。所以这个在经典里面讲啊，我们的肉眼啊会被很多的法障住，可是当我们慢慢超越了这个，对，你看我们见色是不是就执着眼根眼识？执着色一定会限制眼根眼识，执着受就会执着我们的那个，一个是受想行识，一个眼耳鼻舌身意。因为你一执着，就像楞严经，你执着六尘，六根就被绑住；执着六根就被六尘绑住，两个都绑住。当你开始学会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，须弥山就挡不住你，墙壁就挡不住你，你见到的是十方佛，或者你现在看到的是金刚式的佛，还是是应该是土堆的吧。可是如果你开始慢慢不受色受想行识障蔽的时候，你能看到的是什么？不被你眼根所限制的什么广大的十方佛，在诸佛法会里面你会看到，这经典说的。所以它有用接引的功能。所以如果你认为如来有来有去，你不了解如来所说意，反而从如来的所说意你们看到如来来去的时候，反而掉入了生灭， 一旦掉入生灭，不就又是生死吗？有生有灭，不是有生有死。很可惜，入了佛门本来是超越生死，结果是竟然用世间之见来听闻佛法，来修学佛法，还入生死，这变成自己得人天福啊，而不能真正超越生死，这就可惜了。好，我们接着看。所以无所从来亦 无所去，唯有如无所从来无所去，佛他佛啊，你来不来？哎，阿弥陀十万亿佛土哈啊，佛来不来？结果有急的信徒有打电话，阿弥陀佛出发了，你稍等一下，还有点距离。现在过了五亿佛土，五万亿佛土，因为十万亿佛土很长嘛。他说你稍微等一下哈，现在出发了，你再等一下。那就佛因为太远了，佛来的时候还流汗。哦，好远啊，你怎么了？哇，啊，走了，来不及。因为佛有来去，佛因为无来去，所以什么啊，应身显现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佛来接引，那不是你的相。所以你说啊，我在念佛的时候看到佛怎么还很高，我必须要爬楼梯上去。你说哎呀，这个下次求生净土的时候，那一定要请人家烧一个楼梯，你有办法不上去？人家这样就太复杂了啊。不是啊，你说当初佛曾经要来接引我，可是太高我爬不上去啊。你想佛，你应该跟他讲说，佛你能不能低一点啊？我说因为太低蹲不下去的，没办法，你自己拿楼梯上来吧。那么把佛看成这样，那不是很麻烦吗？不是，其实没这个办法啊，不要把它弄坏，弄到这个。那你说那是佛来接引的吗？不是佛来接引，是你的妄想，佛的接引才不会这样啊。所以去也一下子去，来也一下来，有没有来去？没有，叫做因缘转变。你看啊，娑婆在哪里？在梦中。净土在哪里？在醒来。差哪里？没差别，只醒来。一念情到极乐世界，问你，只问你觉不觉？只问你觉不觉？所以要有来去就有距离，有距离就很辛苦。哇，这很麻烦的呢，啊，中间都还要休息站呢。十万亿土搞下去的话，但没完没了了。所以十万亿土代表什么？无量的刹那生灭心，能度此刹那无量的生灭心，就到极乐世界，知道？你千万不要把它弄成这样，因为如来无来无去，有来去是自己的生命。好。须菩提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翠微微尘，于云何是微尘众名为多佛甚多世尊？何以故？若是微尘众实有者，佛则不说是微尘众，所以则何？佛说微尘众者，非微尘众，是名微尘众。好，我们现在，好，我们接着一起看好了啊。世尊，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，则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何以故？若世界实有，则是一合相。如来说一合相，则非一合相，是名一合相。好，什么叫一合相？一个是从差别为尘，一个是从一团一合，对不对？将这个世界，因为是一个从别、从细微、从个别来看，叫做微尘相；从总的来看，叫一合相。对不对？世间是这样。所以这里整个来讲说，如果将三千大千世界翠微微尘，翠微微尘啊，其实翠微微尘，当然这我们讲说，把它用力量把它翠，其实讲就是说。整个广大无量三千大千世界，如果从个别来看，是不是这样？无量无边， 是不是？我们今天如果讲啊，我们的草皮，如果你要从草皮里面的每一个点一粒沙一粒沙，光这个草皮具有什么无尽的法在里头吧，对不对？沙再细再细，所以一块土我们叫做一块土，如果从它的细微的结构淬为微尘，不一定要是施加功夫去淬它，就是从微尘相，从差别相来讲，一块土以我们从不同的个别角度来看，变成无量无边的微细尘，是不是？三千大千世界淬为微尘，包括我们的身心淬为微尘，有无量众生，有无量的法在我们身上。好，我不是举那个例子，梦中过来，梦中里面只有一场梦，对不对？就是一做了一场梦，可是每一个梦境里面的细微组合其实都是妄想，这里面有多少？就像我现在说一张纸是一张纸，如果把一张纸当作每一个点每一个点每一个点，这一张纸有好多无数的点，对不对？我如果要硬分分分分分那个一个点点点，我们不要讲说用更细的，我们就光用圆珠笔点一张纸，你可以点多少？何况圆珠笔还是很粗的，用更细的点，细当中再细，光一张纸能说多少点组合一张纸？好多好多。所以淬为微尘的时候变成就是这个是多不多？当然很多啊。但佛会不会讲说这个微尘实有者？佛不说微尘实有者啊，哎，如果想甚多何以故？若是微尘众实有者，佛即不说是微尘众啊。为什么？但我们要讲说微尘众实有者啊，我们其实有一个所有微尘啊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是讲说它是很多很多，其实在佛法里面没有一个微尘众。因为没有一个实质的一个微尘在里头，我们讲微尘众是变成是一个相依带的一个法。你看，如果讲微尘众的话，微尘在微尘，小当中还有小，小还有小，好，并没有一个实法，而是众生这里面注意看哦，我们经常是一个在一个法当中啊，以大小安立里面看为小。然后这一边叫大，大当中有小。比如说我不是常举一个例子吗？我现在如果拿一个杯子，那这个杯子是大还是小？大还是小？你不能讲啊，因为没有标准啊。你拿一个脸盆来它变小了，你拿一个供杯来它变大了，它有没有本质大小？大跟小是不是相因而成立的？是不是？他说这个微尘啊不是实有，这个实有我们讲微尘是一切法，这个微尘性啊是不过是我们在认知上认为有一个微尘的。我们现在说从小啊，从小组合大，这个在佛法里面啊，小有没有能组合大的？这里面对吧，大家要细谈的话还很多，就小个别那么组合大。我们在我们人世间里面这样能组合大，但其实当我们在组合的时候，它实际上这个本身东西啊，它并不存在。这要谈大很有意思啊，比如说我们现在，我常举一个例子，那个例子不是很好听，比如说我们吃苹果，吃下去有没有消化？那为什么能消化？是因为苹果无自性。如果苹果有它的自性，吞下去能不能消化？不会，出来还是苹果，还可以再卖。为什么？你说好脏啊？不会，它不会被脏到，因为它的自性法不受其他染污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身体能受用苹果？因为身体也是因缘和合，所以它会跟什么？跟苹果和合，所以就吸收它的养分，所以在这里业力的造作，所以大老死。所以它为什么会变化？因为无自性。 众围城可以合成一个世界，正因为是众生妄想所成，并不是实有围城能合合。如果围城各有自信合起来啊，只是并在一块，但不会改变成另外一个东西，知道吗？因为他要保有他的自信，正因为一切法无自信，才合合，才能合合。那合合就是在佛法里面叫做无自生、他生、共生、无应生，自己不可得，他不可得，自他合起来也不可得。但众生执着有自有他，自他合起来有第三法，其实自跟他有没有合起来？没有。我们讲说众因缘合合，正因为众因都不可得，才叫众因缘合合。这一点大家不容易懂，但因为我们的这个叫谈，所以说我们在谈波德的时候，大家如果有机会能更进一步去了解中观的思想、中论的思想，你就比较能更清楚。但因为我们执着有这个法，然后以这个执着以后就执着这个法，再生这个法，就会衍生更多的法。其实就像梦中里面你吃很多东西，所有的组合有没有真实组合起来？没有，是你赋予这个法有这个定义，然后以这种想法自己连结出有这么一个概念。就像梦中里面，哎呀，我就觉得 我有一个脚，我的脚碰到什么伤害，我会有这么感觉。好、哦，就好像我在梦中里面吃的吃完了会饱，其实每一个吃能用的身体跟吃的东西本身是不是你赋予安逸的？你赋予他说有这个东西。而你的妄想产生薄的感觉，事实上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讲说我们欲界众生为什么要吃，你知道欲界众生是这个身体需要吗？的确需要。那为什么这个身体需要？你的妄想让这个身体沉，而你的业力让你这个身体需要你妄想的饮食来滋润它。所以这个我们讲到色界不需饮食，欲界需要饮食。为什么这样饮食？因为你的认知心有这样的分别，所以必须用那个东西来滋润。所以你为什么被饮食困住？是因为你有饮食的妄想心。所以当我不断在寻找欲界饮食的满足的时候，其实在增长你的欲界烦恼。比如说我们常讲说我们要吃是吧，在修行人来讲就吃好了，够修行就好。他不让你在饮食上，不是要故意要苦行，而是知道说这个饮食的习惯性其实是欲界众生特有。你不断在追求饮食的时候，其实是在增长欲界的烦恼性。所以我们是用饮食什么作为修行，但不能把它拿来执着。所以我们现在一般来讲在吃的时候，其实说在维持里面讲，就是我们不管是断食、促食、施食，不过在增长你的事实，就是意识食，就是这个东西来增长你的满足、你的妄想而已。真正我们的身体是八识在支持，那八识就靠我们的妄想心，所以我们处于这个欲界的这个八识啊，它需要饮食来滋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处在这样妄想里面啊，需要人家需要饮食这个妄想，这个妄想来滋润这个妄想。那八识得到这个饮食的滋润的时候，他就产生生命力，就把身体抓着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有的人他的饮食，他有的人哈、身心比较粗重，他必须要很粗的饮食。有的人啊，他微小饮食身心就滋润了。有人吃的很多不消化，有人吃一点就消化，其实就是他的身心习惯在微小饮食的时候，心的力量就产生滋润了，借着外向滋润他的心，然后这个心就产生一股力量支持他。那在这一期生命不断支持一段时间久了以后，他力量还是会衰退，就是为什么从你入胎到这个世间的时候，还中间有很多业还没定，但大的方向的业力在你入胎的时候已经 差不多。所以你这一生当中，就算寿命稍微有长跟短，你可以增长或可能会短，但不离开这一起业力的大束缚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吃，就维持这一段，那吃到最后因缘到了就散掉。其实都是什么妄想心，自认妄想心。所以这个世间里面有没有众围城？你以为有一个很多东西在组合，不是，是很多的自己。就像你梦中里面，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吗？我梦境，我们你这样闭上眼睛哈，你这样观想，你观想近一点，哎呀，我在我眼前，好，那你观想，哎呀，我在大殿外啊，活在很远，会不会这样？就是等于是那个摄影镜头啊，拉远一点，哇，拉远一点，镜头就看得很广；拉近一点就，就这个影像就好大好大啊，其他影像就不见了。那实际上有没有离开你的脑袋？没有，对不对？你的脑袋可以看了好多啊，很小，也看了很大，但很多不见了。但其实都是在的，你看，就像电视啊，演来演去，其实有没有离开那个电视框框？没有。说围城，说大不为大，说小不为小。正因为大不为大，小不为小，所以维摩诘居士的方丈室才能容受那么大的宝座。我们那一个小脑袋，做梦当中还挤着很多床、桌子、椅子，桌脚都不会跑出来，伸缩自如。你看，可不可以？那为什么？因为世间人执着大，大跟小就不同，彼此麻有法，所以不能融通。所以当我们碰到墙的时候，我们撞上去就会受伤害。但神通者为什么不受伤害？我们之前不是在其他课讲说，当我既有禅定力的话，观地如水我就沉下去，观水如地我就走过去。佛教的神通就是这样训练的，观身如羽毛就飘上来，神主动。那我说我观呢？你这种观啊，不行。为什么？你这里面的身心还不自在啊，这个在要谈就很细了。你不自在，你很多地方啊，正如我讲说，我要观这个桌子，我要观桌子像黄金一样，哇，这一直挤挤，那怎么比不出来？你知道为什么挤不出来？你有没有注意看？你要万法唯心啊，这个桌子哇，这一块要是变黄金多好，就忍了半天，想了半天，那有没有挤得出来？第一个，你内心已经告诉我桌子跟黄金不同，因为你贪着黄金，所以你希望将桌子变为黄金。那你这样将桌子变为黄金的时候，你的内心是认为桌子不是黄金，黄金不是桌子，所以我现在把它桌子变成黄金。这里面其实你内心里面起了一种强烈的执着，桌子我可以不要，黄金我要。你这一份的认定执取心，让你想要将桌子变黄金就变不来。为什么？你明明告诉我桌子不是黄金呢、啊？你那个执着心让你不得自在。所以一个人能将桌子变黄金的人，请问他喜不喜欢变黄金？他还不需要黄金。一个会变黄金的人，请问他会把黄金放在他家里面把关起来吗？不会啊，因为黄金对他已经没意义。心以这个桌子黄金以无挂碍的时候才能变，对不对？一个那么贪黄金的人，能没有办法把东西变为黄金？不行，因为他的内心的执着让他不能形成自在的神通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所以会变黄金的人一定不会执着黄金。所以我们的神通在哪里？那障碍拿掉了，神通就从那里出来。好，如果我爱那么身体，我这个身体要他哎照顾来照顾去，你这个身体还挥得起来吗？那么重的身体的爱着，好，你那个强烈的执着身体的身，这个欲界身，那欲界烦恼那么重，你能舍这个身的执着心吗？不能舍，你如何让它清举上来？所以神通，你看，在我们这里要现神通，必须要有欲界烦恼能相互，就是禅定。 这时候才能在这个身上起变化的。所以这个道理其实就是此生彼生，还是缘起的道理。所以我们看到微尘众，其实微尘众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微尘众？也不过是众生在很多的相对当中看到，所以微尘众多不多？就像福德多不多？当福德有一个定他福德，就不是真福德心。微尘众是相对于这个东西立微尘众，如果有微尘众，佛就不会说微尘众啊。好，佛则不说微尘众，所以则何？佛说微尘众，则非微尘众，是名微尘众。所以你看我们在梦中里面大小组合有没有大小组合？对，在我们的认知里面有大小组合。梦中里面你抽屉拿开放下东西，好像大的包小的，其实有没有大的小包小的？没有。所以这个众生在名言施设假施设当中形成很多的概念哦，这个如果大家有机会，因为唯有你弄清楚你在事情的抉择上，你才能发挥作用啊，我不是常讲说，假如我从这边右边看到左边，境界改变了，请问我的眼根有没有改变？我的眼根有没有改变？我现在从右边看到左边，境界都改变了，请问我的眼根有没有改变？有。我的眼根不曾从前一刹那移到下一刹那。什么叫眼根？看东西是不是靠眼根？梦中看东西是靠眼根还是靠什么？梦中不会用鼻根看东西，但梦中是不是用眼根看东西？梦中的执着人一定执着用眼根看东西，这是满足他的妄想心，所以他不会用鼻子看。但是梦中的人真的有眼根去看东西？也不是。依众生妄想立眼根眼视看色尘，但实际上不过是妄想心，好吗？所以梦中的人很有趣哦，他不会用鼻根去看东西，但他是不是真的就用眼根？不是，他一定要用眼根，但不是真的眼根，是妄想心安立眼根眼视，然后去看东西，所以他无法跳开的他的业力，所以他一定依眼根眼视看，但实际上有没有眼根眼视？没有。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。但众生就是执着有眼根有眼视有眼色尘，所以一旦执着有眼耳鼻舌身意的时候，就增长了很多的妄想轮回。众生很难懂这一点，所以一般在生活情境当中，凡是不能生执不能生觉照的话，都不断在制造生死业。好，现在是从微尘的角度看，现在另外一个从什么？从总和来看，总和看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啊，则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何以故？因为世界是用总和相世界，但佛就说微尘非微尘，那个世界非世界，这才叫世界相。好，所以若世界实有则啊。是一合相，如果说一合相啊，非一合相，是名一合相，就是我们所一合相也不过是一个整合的概念，一个整合概念。一合相我们经常在世间人就会讲说，真的实际有这些东西组合这一块，就像啊，如果东西可以拆出微尘，这个世界微尘啊，微你看倒过来啊，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有东西就组不来，如果世界是一合相就拆不开，东西都有微尘各个有自信合不来。第一个，有自信的法不能动，有自信的法不能合，懂吗？我跟你讲说，如果这个东西能各有自信的话合不来，饮食跟我的生命都有自信的话，饮食不为我所用。一个东西要是有自体的话，它不能拆，有拆的叫因缘法，因缘法就是无自性了，懂吗？只要能拆，只是假有，一时存在，不是本质不变的存在， 这时候你可以说它有，但不是自体的有。所以世间大家在又承认它存在，却又允许它的分合，这为什么会这样？众生颠倒，懂吗？你如果认为这个东西存在，就不应该被拆，能拆的表示暂时有。我们的身体为什么有？有，但是如幻有。如果真实有，从小生下来不会长大，大了不会死，会变化，表示有组合。有组合的东西表示自己里面有一个稳定的我，没有，没有那个稳定我，纯粹妄想。所以世间要是能拆成围城，这个围城只是方便的，是合合相不能拆。如果合合相是真有，不能拆。围城如果真有，组不出世间来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世间，是不是有重围城？那为什么重围城有这个世间变化？那为什么变化？因为一围城都无自性。所以你看，就在我们看到好像有稳定世间的每一刹那当中，每一个法都不曾停留过，只因为业力和合保持一个稳定，除此之外它就不断流转，一直在变，一直在动，就在这样，你感觉不到，但其实包括底下的石头，任何一个东西从没暂停过，都在变。但我们众生就从这个角度看到，有很多围城构成这么一个整体的和合相，有这个和合相从角度，从某个角度看有很多围城，但其实都是组合生灭。有没有和合相？不可得。围城相？不可得，都不可得。好，所以须菩提，一和合相则是不可说啊。为什么？有没有一法可说？一法可说，必须要有法在我才能说它。好，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啊，执着了。所以问题出在哪里？出在于凡夫之人啊，不了解法义啊，在这里执着有一合合相，有一合相。好，须菩提，若人言佛说我见人见，众生见，受者见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世人解我所说意。不，世尊，世人不解如来所说意啊。那我们前面在讲这个哈，就是说，我们还是刚才稍微讲一下，一合相有没有十法？众生有一个我，就有一个你他；有一个合，就有围城；有围城，才有一个合。但这里面很有意思，当你进一步了解，当是有围城的时候，就不会有合。有合的时候不会有围城。好，因为既有围城就不会有一个合，因为这个合这个围城合在一块还是它。那如果既有合，一个合相是真的，就没有围城，因为围城在合相里面是没有。所以众生却明就是在这妄想当中，明明矛盾的东西竟在放在一块。所以这些东西之所以安立，是从哪里来？妄想心安立，凡夫贪着其事。所以你看到的是什么？你现在包括我们的境界啊，这所以佛法里面有一个核心的意义啊，在哪里？它如何？它并不是叫我们之前不讲，不是叫你马上放下。而是你在认为，因为你是从很多世间相，包括五蕴，去执着有我，所以你才来执着的，对不对？造业。那佛法有没有让你否定？有没有马上说啊，他不可爱，你不要？他不是，他说那我们静下来思考，哪些东西是在的？所以他告诉你是用一个方法来看清楚你执着的东西到底在不在。所以这也是整个学佛里面最重要的，就是学会功夫，帮助你抉择，看清楚你抉择的东西，你执着的东西在不在。所以整个佛法的整个意义就在于增长那一份抉择的智慧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凡夫啊，贪着其事， 那么就记住，你贪着的东西在不在啊？你看一下这个你所贪着的到底在不在。好，你可以贪，但如果这个东西，所以佛法在很多的，你如果东西，这个东西值得你贪，值得你执着在，它为什么会变化？什么东西让它变化？这些东西为什么它存在？它怎么个存在法？那为什么会变化？我们后来观察到什么，就会走向唯识的道理，就原来犯法唯心所现，这时候心才放下来。所以他整个看到最后，就是帮助你看到说万法唯心，而不是一开始就想万法唯心万法唯心哦，而是从于实际的观察里面看到，原来我所谓的围城，所谓的一合相，所谓的这么，包括我们也可以讲桌子是一合相，桌子的木材是围城，我们叫做将用木材执执着有桌子，因为桌子执着有木材，我们执着这个环境有没有各个东西，由各个东西执着这个道场，由这个道场执着里面的每一个部分，包括我们的身体，和和执着有一个我，我底下有我的什么眼耳鼻舌身意。可是你注意看有没有这些组合的眼耳鼻舌身意，如果我讲眼就不叫眼了，为什么？注意看重，你看和和世间无蕴，我拆成无蕴相，你注意看我讲眼耳，我讲色受想行识的时候，其实我当我讲色的时候，佛就告诉我其实没有色，为什么？若有色成色，啊，色就不存在。这个道理当然我们现在没办法再细讲了，这个有机会大家应该要从中论里面去谈了。好，色如果有色之性的话，那色就没办法跟其他法合了。所以这里面讲说，当我们了解色的时候，其实色不可得。讲受想行识，我们定位这个在十二门论里面有提到什么道理呢？十二门论讲，若知四谛，则知第一谛；若知第一谛，则知四谛。你如果把色法看清楚，你就会知道什么叫色。看到最后就是色之为色，实为无色。因众生执着才叫色，所以当我把四十谛看清楚的时候，一定走到第一谛。我了解第一谛，一定从四十谛里面得。所以十二门论就讲了，十二门论其实就是中论的一个浓缩版。他讲说，如果你将色法你好好看，这时候看到最后，包括我们的五蕴看到最后，你会认清楚什么叫五蕴。你知道五蕴之所以五蕴，其实正因为无五蕴。你如果对梦境了解，就是说梦境思维梦境，你可以了解梦境有种种变化，对不对？真正了解梦境的人是不是醒来的人？对，梦中的人就被梦境困住了。了解梦境的人是不是知道梦境有如是相，但梦境不可得。当我了解色的时候，我知道说色为什么如是，如实变显现展现，正因为色无自性，所以众生一颠倒有如此色相。所以能对色做种种安排，有种种色法，但一定有一个核心的原认知，什么色不可得，对不对？这才叫真色，而且真色其实就无色，是不是？所以了解四俗谛的一定会了解叫第一谛。所以我现在讲说佛法不是背离事实的，不是逃避事实的，佛法是什么？更实际了解事实的。不然你看我们现在身口意，你执着了，你要了解，你看到最后你发觉只有唯心所现，找不到你所知的东西。当梦境的东西你一直探讨，到最后你会看到什么？唯有妄想心所现，有没有梦中的任何一个实质？没有，都找不到。这时候有没有坏一切缘起法？没有。但会不会执着？不会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好，所以呢我们现在讲说， 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啊，如果有人说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须菩提一云何？世人解我所说意，世尊世人不解如来所说意。何以故？世尊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啊，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，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啊。这个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，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，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。怎么说？我们如果佛在讲我见啊，我们这个我见是怎么样来比如说佛有时候说我往昔如何，那我在讲我的时候，我是不是执着有我见人见众生见？没有。我在讲说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受者见的时候，有没有一个叫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受者见？那我在讲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的时候，我有没有执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？好，我们大家注意看啊，众生一妄想住，执着有我，所以安逸我，安逸众生，安逸人，安逸众生，安逸受者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我如果讲说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受者见，那我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其实必须要是真的当足我见人见众生见，而不是存在有另外一个叫做无我见的见，无人见的见，无受者见的见，不是这样。所以当我了解这道理的时候，我讲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，纯粹是要破众生的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。佛讲我讲无我，就像涅槃经讲佛讲我无我都对，但众生讲我执着我，讲无我执着有一个无我，他又掉进去了。我们讲有错，我们把我一讲有执着有，讲空执着空，其实经典讲非有非空，也就是说他要泯一切相，包括无相之相也当泯掉。我要泯一切我有见，当然连空见，空见也是见，也要泯。所以我当面对众生，我讲说我见人，我相人相众生相的时候，其实我是要破众生的这个。但可是我讲说以如来所见没有我人众生受者的时候，就执着另有一个境，叫做我无我人无众生无受者，其实这样的话又掉入另外一端。好，要掉入一端。所以在这里我们谈到是真正的极灭我们的妄想心，而不是在灭掉一法的时候形成另外一法的执着，不是，不是形成另外一法执着。这个讲说我世尊说我见人见众生即为我见人见众生见，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。所以我在讲我见众生见呢，就像前面的道理，我今天讲色，有没有执着色？佛你看啊，佛在讲色的时候，我在讲色的时候有没有执着色？我讲色的时候，我如实知道色怎么样，所以我不会执着这个色。我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讲世间法，我们经常把世间法都看固定，所以我们的思考也被我们的见解给绑死了，对，给绑死了。所以我们在看很多东西经常依着固定的角度，所以不懂的这个角度在不同的面向里面会形成不同的意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把世间法看定了。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有眼睛看色，对不对？我们能用不能鼻子？为什么你不能用鼻子看色？因为你已经固定眼就是眼。但六根能不能互通？六根可以互通。但我知道我色之为色是众缘和合方为色，有没有固定色？没有。所以我可以将色法的种种变化讲得很彻底， 因为什么？我不被色性所绑，也不被受想行识所绑，所以我能善巧地说出色受想行识。你看啊，我们对很多事情啊判断好人是好人，坏人是坏人，但好人什么叫好人？注意看，好人中有坏，坏中都好有好，好好中有坏，坏当中又有好，好好坏坏。我们判断一个人，我们只会方便说因此因缘，方便说这样不好，那有没有个坏人在？换句话就是说，保持一个般若智慧，不是光只一味否定哦，而是以般若智慧里面看很多事情，是一种解放的。我今天看这个东西不好，我不会因为不好心就绑住。依你来讲，依大众来讲，这叫不好。有没有真不好？没有。既没有真不好，我的心会不会被不好所绑住？不会。既然不会被不好所绑住，我可以从不同的意义将这个不好说成另外一个角度。包括这个东西对这个人不好，这个东西会对一个人好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东西相依的。比如这个东西对你的身体是不好，对这个人是好，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没有固定，所以我才会很笼统的说这个东西好不好，很难说。这个补品好不好？好，不好，很难说。这个营养食品大家正在流行，你会不会执着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应激的。正因为你内心开通，所以你会不会随这个境在转？不会。所以我们要讲说，什么叫我见？众生妄想颠倒叫我见，有没有真我见？就算众生执着有我，有没有真我？没有。那依什么因缘有我？因为妄想才叫我。那你既然我见不可得，有没有无我见？我见去掉才叫无我见。好，那这个如果去掉，如果没有我见，何来无我见？那我讲无我见不过是要对治你的我见。当我对治你的我见完了，如果再生长一个无我见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是见？所以佛法但求即灭你的妄想分别，有没有在见上加见呢？没有。所以佛依这个智慧讲我的时候，众生如何我见，他是不是说有一个我见要去除？没有。众生你有梦境，所以在唯识里面讲是什么？是观察因缘起法，不要破变起执，因为变起执没得破。要不要断我？要不要破我？不行的，没有我好破你。我是你生出来，所以我不破我的，我破你的执着而已，破你在众缘法里面的这一份执着。没有我好破，从头到尾就没有我，我只是你的妄想，所以我不破那个没有的。所以我的我见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讲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，其实非我见人见众生受众生见受者见，所以这方便讲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。所以有没有真的见要破？其实连那个见也没有，只是众生起颠倒，这时候方便讲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。实际上有没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？也没有。乃至佛法讲究竟里面常乐我净的时候，有没有真的常乐我净？其实常乐我净，众生执着有常乐我净，我就跟你讲无常苦空无我。我讲完无常苦空无我，你执着有无常苦空无我，我还是说常乐我净。所以不管是讲是世间人执着常乐我净的时候，其实本质也空。那佛讲无常乐我净的时候，其实也是空相应，为让你了解实相。有没有实法让你知？没有。好，所以须菩提啊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于一切法因如是知，如是见，如是信解，不生法相。这个就是说我们前头不刚开始嘛，就讲什么？我们经典一开始不是问吗？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主诸菩萨 啊，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。现在讲到这里，刚好就讲到这里了。啊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以一切法因如是知如是见，啊，如是性觉不生法相，所以乃至到最后一切法相讲我讲无我皆不生，不生一切法相啊，所以因无所住，因无所住啊。然后须菩提，所言法相者，如来说即非法相，是名法相，都有同样的道理。所以当我讲法相的时候，我要了然清楚这个法相是因什么因缘而立法相，有没有实质的，我因什么因缘，实际上众生颠倒，以对治这个颠倒，我方便安立这个法。所以我这个安立是因这个因缘而安立，有没有真的法让我去安立？没有。有没有这个法让我安立？没有。所以我想说，我今天讲法相，啊，就前面讲的，我讲色的时候，其实知道色是空，已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。已有空色才会种种色，色要不空就一色，对不对？色为什么变化？已有空义故才有种种色。我若说一切色，就知道色不可得，已不可得才有种种色，不是吗？若色法固定就不会变了，为什么色会变？正因为色不固定，既不固定色不可得，众生依妄想故执着有色。有没有种种法相？十五种种法相，依众分别故有种种法相。所以我随顺众生，要荡除你的执着，安立种种法相，实知道实际上是法相者不可得。所以当我们在讲说我为了要你断生死，我就讲涅槃。当你真正了解涅槃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既无生死亦无涅槃，是不是？经心经讲无苦集灭道，才会前面讲法上因舍何况非法，这样才前后一致，不是吗？我讲围城的时候是方便就和合说围城，我讲和合的时候就围城说和合，所以围城我那么讲种种围城，可以讲种种围城，因为围城无自性，一代不同因缘，我可以小，怎么小？小到再小，小再再小，小到变大，大变小，小变大，都为什么可以？带不同的因缘缩小，带不同的因缘缩大，有没有大智自性？有没有小智自性？无。所以我要讲说这个东西大不大，因为我知道你拿你的杯子跟我比，我很大哦。那说这个小不小？很小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拿更大的跟我比。为什么我都能自在？我知道大不为大，小不为小，所以我能缩小能缩大。世间为什么不会绑住你？因为什么？世间法本来是众生分别妄想所成，所以我怎么样？我不会执着它，因此我能对应一切众生的心想，我不会排斥掉，但我不会执着。如果我固定扮演一个角色，那我就没办法应所有众生。正因为我不执着一个角色，所以我能应一切众生，是不是？以无相才现一切相，以无自身的爱着才千百亿化身，是不是？都是这个道理。是名法相。须菩提，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持用布施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萨心者，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，为人演说，其福甚彼。那四句是什么？很多解释不同，但我们可以讲说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也就是说其实这个道理，因为每个人解释不同，但我们基本上讲，就是因为我们经常讲说无我相、无人相，这个是一路上来一直同样的贯穿的。如果以这个四句偈啊来带，可能会比较更直接，大家能体会。 但其实四句句并不是那四句话，代表什么？离一切相也叫四句句。其实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不就是离一切相吗？啊，心经二260字，无非讲的就是般若。金刚经讲到最后的话，无非是离一切相，应无所住，对不对？所以若能这样体会的人，其福甚彼，其福甚彼。我们经常讲说功德力在哪里，我们功德力讲，我们现在讲完了、哦、哎呀，冥冥中我种了很多，我听经，哎呀，得到很多的功德力。你不要把功德力拉得那么远了，这个功德力在哪里知道吗？其福甚彼，福在哪里知道吗？当你受用这个法的这个福就在你心中了。我的灯哪时候去收回来，它现在的藏在哪里、啊哎、这个佛陀是不是帮我保存在、哎、那个我的保险库里面、啊、哪天我去找世尊的时候，世尊说你之前有听过金刚经，种了很多福，那个在弟子一号仓库你去打开，那都是你的福报。很高兴拿着支票就去要兑现，不是啊？什么叫功德力？如实信解的人，真功德力，即便一点点开始跟实相相应，而这个实相是一切功德源来运作的，所以这个功德大。好，云何为人演说？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何以故？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为什么不取一相？取不到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请你看啊，如如不动的如是什么意思？你如果要写如其所如，前面的如是，第二个如是真如，就是一切法无自性义的如，如其如不动。为什么不动？谁动？若无法可取，如何动？就像虚空，虚空要有法，此处有虚空，他处无虚空，虚空才能动，对不对？如果虚空变一切，一切皆不可得，虚空能不能动？我们为什么会有生灭？因为执着有法，才有生灭来去。若一切法如如皆不可得，何来生？何来灭？何来去？何来灭？所以云何为人演说？演说有没有众众生的种种相？有。但说法者应法而说，如果说法者为众生说，执着有众生相，就像我们之前讲说，你在诵金刚经，诵什么？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，谁在诵？我。那你诵这个金刚经是诵哪一门的？诵什么？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谁在诵？我。那这个跟这个不是矛盾吗？说法者如法所说，如如如其真如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所以既有如是因缘相，但无因缘法；既有如是众生因缘相，我为众生说，但即接着嘛，能说所说皆契入真如，所以应该如如不动。这时候说法者自度，亦能度他；闻法者也能得度。如果说法者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虽说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但还是无法度众生，因为至少自己怎么样掉入那个相。所以为什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？所以说法者是不是也应该这样说？应该这样说。好，那这个问题是在这里的、哦、我们稍微时间稍微延一下哈、哦。说法者不管做什么事，这是说法，乃是一切处。因为我现在要把这个方法就跟大家更具体一点，因为这个如果我们大家把这个观念弄得很抽象的时候，无法下手。但如果一下要观空，我们观不来、哦、但如果一下有观空观不来，但如果观空了我们怎么做？其实这里面有一个东西，就是说 你看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我今天面对一个东西啊，在行持这个波折的时候，我应该从它的慢波折的意思，就是慢慢抽离它的起狂心。波折的用意并不是让你进入另外一个宗教的执着，而是什么啊？在这种修行当中，慢慢远离它的起狂心。那怎么远离啊？你看一些东西的变化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当我在观的时候，我就慢慢远离他的起狂心。不管我做任何事情，并不是一味的去否定他，而是看到他的起狂无常不安心。我们本身要行成就佛法的人，不能离开觉，就是要以觉相应。不管是做自利利他，一定是配合这个，因为我们讲过，唯有觉才众生得利益，所以利益一切众生一定是跟觉相应的。所以你为人演说，应该怎么样？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否则的话，就算你做尽一切善法，但你却执着什么有实德，你要知道，那刚好被你善法被你的执着给他说限住了，把它挡住了。你应该让你的善法在这样的智慧里面产生无量功德，也就是说在善法当中增长你的智慧，远离他的欺狂。所以帮助众生也是核心的目的，就是远离，帮助他远离眼前的苦，逐步怎么样远离欺狂。我度化众生利益众生的时候，其实到最后也是远离欺狂。换句话就是说，能从这里不断修学啊，离一切相，这时候才能什么得成就，这才能怎么看呢、啊、我们不是有前面有讲啊，度所有众生入无余涅槃，而无众生可度，是不是这样？为什么？皆以实相相应，把我在度化众生之后，把我内在的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度尽，所以我不执着有众生可度。我让外众生，我本来执着有外众生，一众生觉悟，也舍下我执法执，也就是入无余涅槃，而无众生相可得。能度所度，皆会归实相。即灭的种种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彼此皆即灭，才叫入无余涅槃而无众生可度。发菩提心的人该如此。那我们现在修的是一切有为法、哦、我刚才讲的不是一味的遮挡，而保持一种理性的关照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诵经，一直在诵金刚经，你为什么不静下来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？从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，如露亦如电，这时候也会慢慢让你成就什么？不取相。那不取相就是不取什么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是不是金刚经的体？应作如是观。所以当我们在讲金刚经的时候，我们记得除了这个文字之外，是不是要从金刚经得起观察一切法的什么我相如梦幻泡影，人相如梦幻泡影，以这样的心来行持这个金刚经的真实功德，才能在你内心产生叫功德力。我这金刚经讲完，智慧不生，功德力没生了。所以当我们金刚经诵了几千遍几万遍，讲完了又见到人就说我你这样的金刚经诵了老半天也没用啊！啊，以诸一切相都安住，住色身香味触法，住眼耳鼻舌身意，行以布施，行以一切法，都是什么？都是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。所以我们试着在这种金刚经的体会当中啊，怎么样面对你的造作， 能观这些法的欺狂性、虚假性、有为相，如梦幻泡影，远离这个相，不住相啊，因无所住。为什么？这不是《金刚经》所有的道理吗？因无所住，不是装呆，不要住，而是什么？住何处？跑来跑去的，我要住这里，又跑掉了；我要住这里，又跑掉了；我要住某一个功德处，我要住一个东西，一切处都是这样飘忽不定的无常。所以这时候，我但应缘而修，实无法，无一法可得。我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要生什么心？先无住心。你看嘛，这很奇怪啊，又要无住心，又要生心。所以那个后面的心是什么？智慧心。什么心？一切住不可住。为什么？一切法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这不光是利益众生，乃是所有一切安住于，包括思维佛法，思维佛所说法，都用同样的道理。这时候这个《金刚经》的感应就出来了。所以我们一开始都讲说，在中国啊，《金刚经》的感应最多，受持人多，解释的人也非常多，诵的人多，是不是？感应的人也多。但我们经常要知道，那个感应之道，修学那么多，有没有增长你的智慧？还是不是说，听完佛法以后，增长对一个经典的那个外壳的执着，却没将金刚波的智慧给呈现出来？是，所以这一份观照才是《金刚经》的要义啊！所以我讲说，《金刚经》不是这一本这个字，而是那个精神，那个金刚波的人能断一切烦恼的这个好，金刚能断嘛？谁断？波者在断嘛？金刚波若能断一切烦恼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接着佛说是经已啊，长老须菩提及诸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、一切世间天人、阿修罗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所以应该要能了解这个道理啊。所以我们之前谈到啊，过去的人呢、没机会听 MP3 呢、我们现在还好，福报具足。如果还不能懂，不要在意经典太多。我听了很多，听了都不融通，不如把一个法融通的胜过你许多。是这个要领要能通达啊，这个要领能通达的话，把这个智慧融在你的心里，那这个智慧随时在为你所用，而不是身上带着金刚经却不知道金刚智慧之用，那这个也是白带的啊。是，所以这个我们算是也经过了一段啊，每个月讲那么一点点，也讲了一年多了，就叫一年多，把这个《金刚经》算告一段落。那我希望是大家能好好咀嚼这个里面的道理的啊。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也就不延长到下一次，就这一次就告一段落了。那有些道理，如果需要大家更进一步的话，我们可以从其他的留下来资料啊，或者是录音啊，大家再反复思维啊，务必把这个这个道理啊弄出来。因为我们过去在诵《金刚经》的时候，经常是，我觉得如果你有这种智慧啊，在诵《金刚经》的时候，其实心都可以用这个智慧，我们文字照走，念照念，但智慧却能升起。我们不离一切相，却不住一切相。这时候你发觉诵《金刚经》就无比的发喜啊，他的感应也就从这里出来啊。我们有时候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啊，因为这个经典不是光只是一个赞叹福德很大很大很大，因为我们前面也谈到，这个福德大不是欺狂的，是因为知道众生在这么样的颠倒当中难得一分智慧觉照，所以得这一分啊，胜过，也就是说醒来的一块钱总胜过梦中的无比的财富嘛？为什么那是假的？是不是？ 那如果大家能静下来诵金刚经的时候，不如停下文字，然后思维金刚经的道理，然后将金刚经的道理就在你诵经的时候用上来，就在你行住坐卧当中试着把金刚经的智慧用出来。你要练习呢，这个感应念念就感应了，好吧？那我们就这个课就到此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
阿弥陀佛。